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，还有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文慧。感谢神让文慧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理的信息。今天呢，我的讲题是生命中两次重要的会面。生命中两次重要的会面。那么经文呢，是来自于创世纪的32章22节到32节，还有33章1到11节。创世纪32章22到32节，33章1到11节。新的一年，咱们良友电台的主题呢是扎根。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同学们，你想在哪一方面好好的往下扎根呢？还记得去年我们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吗？成长。去年我们一起努力成长，那么文慧的成长呢，主要集中在两方面。一方面呢，是在与神的关系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是与人的关系。我希望能够更实际的去体验神就在我身旁，我希望能够时时刻刻的真的知道他在我的身旁，他存在，能够听他的话，能够学习与神同行，在生活当中，在侍奉里头。这是在神的方面。而人的方面呢，我曾经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呢，我希望能够找回多年失联的老友。有一些老朋友真的好久好久没见面，甚至呢失去了联系的渠道。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呢找回这些老朋友。而这个心愿呢，感谢神，在去年底文慧有机会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呢达成了。而其中呢最特别的一次呢，就是呢跟一位已经30年没见过面的老朋友见面，终于重逢了。我们开玩笑说啊，真的是老泪纵横，紧紧拥抱。这位老朋友呢，是当年带我到教会，也可以说是第一个正式向我传福音的人。我向他表达我的感谢，谢谢他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，使我的生命翻天覆地的改变，有了新的生命，新的旅途，这是他所结的果子。表达完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啊，感谢神，我有了了一桩心愿。这是呢，我在去年人的方面，我希望能够成长的，是我去年的果子。那么文慧希望今年继续在这两方面扎根。圣经中也有一位人物，他也必须面对生命中不能逃避的两场重要的会面，也只有面对这两场会面，他的人生呢才算是呢走上了坦途。那么这个人物呢，就是创世纪中的雅各。现在呢，请您翻开你手边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32章22到32节，33章1到11节。我们很快的看了一下标题，看了圣经内容的记载，我们就知道呢，这段经文的记载是雅各他在流浪异乡多年之后，他要回老家了。但是呢，他回家呢，不是想回就回，就像这几年疫情，文慧想回家，但不能回啊，为啥呢？因为疫情，要隔离。同样的，我相信你也是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，有些人不是你想见就能见，而有些地方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。雅各也是如此，因为他要回老家，首先呢，他要面对的是他的哥哥以扫的仇恨和报复。我们都知道，当年他是骗了哥哥， 拿了父亲的祝福，不得不离家出走，因为当年哥哥真的是恨死他了。那么现在呢？除非他不想回老家，否则他一定要面对跟哥哥的会面，这是他生命中第一场重要的会面，与人的关系，特别是与亲密的家人的关系。这个会面是必须的，如果雅各要回迦南地安居，如果雅各呢不想再活在欺骗哥哥的阴影或者威胁当中，他要活得心安理得。所以呢，雅各没有选择的权利，他必须面对。但是呢，这个会面却是危险的，不但他自己有生命危险，他的全家也会遭遇不测。所以我们想想，雅各在面对哥哥以扫之前，他需要做很多的准备，他需要有力量，来自于心灵里头那股力量。但谁可以给他心灵里头的力量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有必须面对的挑战，譬如说家庭的难处，或者是个人的问题。多年来文慧一个人在异乡，我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照顾自己，还有孤单，还有因为离家而带来了一种漂泊感、失根的感觉。其实内地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因为外出求学、外出工作，还有年轻的弟兄姊妹也是需要面对寻找配偶又要持守真理的挑战。更不要说这几年的疫情，真的让我们面对啊生死存亡。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好像每一天都是一个挑战。特别爆发的时候，每一天我们听到一些消息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何其脆弱，我们需要来自于上头的力量。但是这些实际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不想面对它就不存在。所以呢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勇敢的面对。就像呢，我们不想疫情，但是疫情它始终在。我们不想呢它爆发，但它爆发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面对。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，所以呢，我们面对挑战之前呢，我们需要做好预备。实际的预备当然要做，但是真正的预备是来自于心灵内处，刚才说的心灵的力量。那么谁可以给我们心灵的力量呢？那就是能力力量的源头，我们的神。雅各在与哥哥以扫会面之前，他先进行了另外一场他生命中重要的会面，那就是与神的会面。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记载，当时的雅各独自一人，这真的是挺现实的，因为他有一大家子，他有他所爱的妻子拉结，可是在面对艰巨的挑战之前，他独自一人，天地间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挑战。很多时候也是如此，在我们面对极大的挑战，我们面对艰巨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旁边纵然有同伴，但是好像都帮不上忙。在我们的旁边纵然有同行者，但是有些话真的好像说了等于没说。不是他不听，而是我们需要更深的依靠，我们需要更深的理解者，我们需要我们的神，因为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的进入我们内心深处，来与我们对话，来帮助我们。雅各知道他需要独自面对他要面对的问题，独自一人。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常常来到我们的神面前，向他祷告，把我们的心事告诉他。接着呢，场景一变，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。感谢神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因为神主动找雅各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一来就和雅各摔跤，让雅各无从拒绝。雅各当时还有心情摔跤吗？雅各当时还有力量摔跤吗？当然没有。但是这个人一来，他就和雅各摔跤，雅各连说不好像都没机会说不，而且呢是摔跤一整夜。那我们在这儿呢，不禁要问，为什么是一整夜呢？难道这个人，也就是神，他非要折磨雅各吗？究竟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那么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？一整夜啊，这真的是漫长的一夜，是吧？那么到黎明时刻，雅各就求祝福了。雅各为什么要求祝福呢？好多的问题。因为他知道啊，这个来和他摔跤的人不是普通人，乃是神的使者，又或者是神自己。而他深切的知道，他需要神的力量和祝福。所以雅各求祝福，经过一整夜，再蠢、再无知的雅各，都知道这不是平常人。其实这个人一出现就很特别，雅各知道这是神，或者是神差派的使者。当他在觉得前途无路的时候，神或者神的使者出现了，跟他摔跤，他怎么能够失去这个机会，不把握这个机会，希望能够得到祝福呢？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对吧？其实大家可以想想，摔跤一整夜，雅各他已经疲倦得不得了，这个时候他还能够抓住不放，要祝福。我们呢？我们可能呢，到半夜就已经受不了了，摊手不干了。神啊，不行了，我不想面对了，我走不下去了，我不愿意。但雅各一整夜，一整夜之后，他还能够抓住不放，要祝福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没有神给他祝福，他没办法面对。这种迫切，这种坚持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那么神的反应如何呢？神没有祝福，可是却给了雅各一个新名字，以色列。以色列呢，就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。但又来问题了，雅各真的得胜了吗？雅各真的得胜了吗？如果我们看圣经记载，他没得胜啊。但是呢，神却认为他得胜了，给了他一个名字以色列，说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在这呢，与神较力他得胜了吗？没有。那么与人较力呢，还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没跟他哥哥以扫见面呢。可是神却已经宣告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神为什么说雅各得胜了呢？雅各与神的会面，与神摔跤一整夜，最后神说他得胜。他得胜在于坚持。那神摸了雅各大腿窝一把，摸呢就是轻轻拍打的意思，所以当时的雅各就瘸了腿。 可见呢，神并没有被雅各打败，而且呢，注意，神随时可以打败雅各，可是神却容许雅各和他摔跤一整夜，对不对？神其实指头一点，又或者是轻轻地摸他一把，他马上就败了，可是神容许雅各跟他摔跤一整夜。所以雅各的得胜在哪儿呢？在于他虽然打不过神，但却整晚不放过神。那以色列呢，有另外一个含义，这个名字有另外一个含义，叫做呢使神或者是使人坚持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有圣经学者就提到呢，在亚伯渡口的雅各，是因为神坚持爱雅各，所以呢，神不断给他机会，以至于呢，他可以呢，整晚的和神摔跤。而整晚的和神摔跤的过程当中，也看到了雅各坚持爱神，雅各坚持倚靠神，雅各坚持紧紧抓住神。这是一个爱的双向，神爱雅各，怜悯他，给他整晚的机会来摔跤，而雅各也回报神的爱，他也爱神。神一秒钟呢就可以解决雅各，但是神没有，而是给雅各一个晚上来和他摔跤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因为他爱雅各，他给雅各呢学习操练的机会，这是雅各的福气，能够与神面对面摔跤，对雅各的磨练很大的。但是这个磨练呢也是辛苦的，所以呢雅各呢在这个晚上学会了信心的坚持，或者说呢信心的坚忍。当然最后他更学会了不靠自己，而是靠神，因为当神宣布他得胜的时候，他很清楚明白不是他得胜，他的得胜完全是来自于神，是神宣告他得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亚伯渡口，就是一个与神讨论摔跤和被神磨练的地方。我们也需要天天经历与神的会面。文慧记得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刚进去啊，那么神学院的老师呢常说一句话，神学其实就是学神，所以呢不是进入神学院才开始学神，而是一信主就开始天天的学神。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学生，都是神的学生，不是你进入神学院才叫神学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就是神学生，我也是神学生。我从神学院毕业多年，我现在还是神学生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学生。我们都需要像雅各一样，每天与神会面，每天都在我们的亚伯和渡口，在这里与神摔跤。也唯有与神面对面，支取属灵的力量，真正心灵的力量，我们也才能够与人面对面，来面对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复杂问题。所以当雅各他在亚伯和渡口面对神之后，他得胜了，他明白了如何依靠神，接着他就要去面对他人生另外一场重要的会面，与哥哥以扫的会面。雅各和哥哥以扫的关系呢，那个症结点就是在于饶恕和被饶恕，饶恕和被饶恕。其实这不也是我们的人际问题的总结所在吗？我们的人际冲突，我们的人际的复杂问题，很多时候就是在学习饶恕以及呢被饶恕。 有人说人生呢，就是一张人际网络。关系中呢，总有冲突，饶恕和被饶恕的功课是必修课，不是选修课，是必修课。人际关系呢，才能够建立而且延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这个必修课，修了我们也才能够毕业。但问题是，怎么样饶恕或者是被饶恕呢？饶恕和被饶恕都需要学一个基本功，叫做放下自己。就如同耶稣的舍己和我们的悔改，耶稣的舍己就是放下自己，我们的悔改也是如此，放下从前的我，转身转向，朝向我们的主耶稣，也是放下自己。雅各他寻求被饶恕，所以他要真心悔过，他要谦谦卑卑寻求哥哥的原谅。也就是说呢，他要认识到当年他是真的亏负了哥哥，是他的错，他不能够有不甘心。现在因为要回家了，所以呢不得不低头来求饶恕，他一定要真心实意的来求饶恕，知道自己错了，真心悔过。所以我们看看他是不是真心悔过呢？他是不是真的放下自己呢？我们看经文的记载，他七次俯伏在地。七呢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俯伏在地是一个完全的自卑，也就是呢，雅各是完全的自卑，在哥哥面前，他完全的放下自己，承认自己当初的错，所犯的罪，祈求哥哥的原谅，以及重新的接纳。我会记得呢，在神学院的时候呢，不经意的伤害一位同学，我真的是不经意的。很可惜的就是，因为我不经意的说话，让这位同学有两年多的时间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受了极大的伤害。后来呢，在一次的小组分享当中，这位同学就很诚实的说出他内心的感受。当时文慧很震惊，因为我没想过我当时无心的说话能够让他痛苦两年多，真的没想过会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因为我当初说话不是针对他的，但却没想到他受伤了。因为这个同学呢，也是一个比较内向，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就很敏感的，以为呢，我无心的话是针对他，因此他被重重的伤着了。文慧当时只想着，我伤了他，所以呢，我内心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悔意呀，我全心全意的向他说对不起。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向一个人认错，真的是情不自禁的对着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因为我看到自己给他的伤害而痛悔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抱着痛哭。那一刻我真的体会了真心全心的求原谅，也经历了人对我的饶恕和重新的接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被饶恕，而有时我们也需要学习饶恕人。我们来看看以扫他怎么回应呢？那一连串的动作啊，跑，他跑上前抱着弟弟亲嘴，然后哭。为什么以扫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可能是雅各的礼物，但我相信礼物不足以打动以扫的心，而是雅各真心悔过，感动了以扫哥哥的心。而我更相信背后有神的工作，使以扫心中那个兄弟之情涌现出来。 这个呢，就可以从刚才我们所讲的他一连串的动作，就是跑、抱、亲嘴、哭这一连串的动作当中看得出来。这兄弟之爱使以扫放下自己的委屈、气愤还有损失，而原谅了弟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扫他学习饶恕，所以他重新的接纳了弟弟，他重新的跟弟弟恢复了和好的关系，他们也是重新的找回了家人。真的，弟弟找回了哥哥，哥哥找回了弟弟。在雅各人生中这两场重要的会面，雅各和神的会面，他得胜于坚持，他没有在困难当中放弃寻找神、抓紧神，他没有在他疲惫当中放弃信靠神，他也没有在时间紧迫当中而放弃去学习神给他的功课。要记住，天亮他就要去面对哥哥，而神还跟他摔跤一整晚，各方面都不利于雅各，但是雅各知道他必须紧紧抓住神，他的得胜在于他坚持。而雅各与哥哥的会面，他们彼此之间需要学习的是饶恕以及被饶恕。弟兄姊妹，人生必有黑夜，我们需要亚伯和渡口与神的会面，这是我们得力，也就是我们得到心灵力量的起始点。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只要我们愿意，神他知道他就在我们身旁，他会主动找我们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紧紧的抓住他呢？我们能不能在神给我们的磨练当中去学习功课呢？与神的会面是必须的，并且与神的会面是在一切的会面之前。雅各要跟哥哥见面，他需要先跟神见面。面对人之前，先面对神。进入侍奉之前，先服侍神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人生重要的会面当中，不要忘记了每天都要抓紧与神的会面。就好像在新约中说的，进入至圣所，进入幔内，然后出到营外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与神会面之后，带着神给我们丰富的力量，充满的恩典以及爱，然后我们再去面对我们生活中所要面对的各样问题，所面对的各个人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中。阿们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奋力来传祝福。